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7年5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他就表示不想纠结自己被解职的事情。美国国会考虑将二级制裁中国涉朝公司的可能性。美国空军新任部长将中国视为一项潜在的威胁。另外，川普政府帮助维权律师谢阳的家人流亡美国，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带您关心美国的政治。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在发给亲友和联调局员工的一封信中，他就表示他不打算在川普总统解除他的职务或者被解职的方式等这些问题上进行纠结。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获取了科米的这封信函。科米在信中表示，我始终认为一位总统可以以任何的理由，甚至根本不需要理由，解除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职务。他说这些都结束了，我没事。科米还补充说，他非常的怀念联调局的任务和使命。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为开除科米的动机进行辩护。川普说，他办事不力，就这么简单。川普星期三在椭圆形办公室做出了这项评论，当时他坐在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身旁。早些时候，川普发推文，他宣称科米已经让每一位在华盛顿的人，不分共和党和民主党，失去了信心。川普星期三早晨发出一系列的推文说，科米将会被更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的人替换，带回联调局的精神与声望。美国副总统彭斯也为川普总统的决定辩护，称川普将科米撤职是在正确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决定。批评这项决定的人则认为，决定让人质疑联邦调查局调查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事件以及川普竞选团队人员和俄罗斯的利益可能有的纠葛。美国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告诉美国之音，联邦调查局职业调查者和其他美国司法部的人员将会很有兴趣看着整起事件发展到有证据显示有错误的行为，有人与俄罗斯干预相关。如果总统以为这么做能够阻止调查，那我要说这是个愚蠢的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在星期三的时候举行听证，探讨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可能性。有专家就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 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做证实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促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新当选总统文在寅，他在星期三表示，他愿意与敌手朝鲜来改善关系，并且就在韩国部署有争议的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与中国和美国举行磋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选举大获全胜一天后，文在寅在夫人金正书的陪同下，在首尔举行的典礼上宣誓就职。文在寅在选举中分别以大约2-1的得票优势击败了另外两位竞争者。
安保危机도서둘러해결하겠습니다한반도의평화를위해
我将尽快解决国家安全出现危机的问题。为了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我将在各方面拼尽全力。如果有必要，我将马上飞往华盛顿，我将访问北京和东京，如有可能，我也会前往平壤。我将尽我所能巩固建立朝鲜半岛的和平局面。
제가할수있는모든일을다하겠습니다
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党获得了韩国国民议会299个席位中的119席，两个主要的保守党派占据了126个席位。尽管在议会没有获得超级多数的席位，但文在寅能够在获得其他倾向自由派政党的支持下施政。在前总统朴槿惠涉嫌亲信干政丑闻引发韩国政局出现混乱之后，本次大选的选民投票率达历史高水平的77%。在前总统朴槿惠据称涉及数百万美元的以权谋私的行为被曝光后，韩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公众抗议，迫使议会弹劾朴槿惠，并宣布进行新总统选举。文在寅曾于2012年与朴槿惠竞争总统之位，但以微弱劣势败北。文在寅上次竞选失利的部分原因是外界认为朴槿惠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朝关系。朝鲜官方媒体近日在他的媒体上呢称中国为中国大陆，这被认为是释放出平壤跟北京正式的翻脸。那么这篇报道还释放出哪些其他的信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您做的分析报道。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啊，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儿，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家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机器，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它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一个节本，就是大概有一页，当时有好多这个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他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中朝关系的话题。那么我们刚才分析，中国和朝鲜现在呢已经首次撕破了脸面，那么中朝的反目是否会走到开打的边缘？那么一旦朝鲜半岛局势失控，中国如何选边站？在这些问题上呢，我们请到专家学者做进一步的分析。那么首先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他就认为中朝必有一战。
中朝必有一战，早打比晚打好，大打比小打好，中美合作比中美战略对抗要好。
那么针对中国，朝鲜称中国为中国大陆，这个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吴强博士他就认为，那么朝鲜以为这样做呢就捏到了中国的软肋。他说，
那么在这一次的朝核危机当中，其实中国大陆的所有有识之士各方都也明白，中国对朝政策的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那么朝鲜以为是捏到了一个软肋可以利用，这个实际上是朝鲜现政权相当聪明一个地方，但是确实是作为一个小国来讲，这么做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徒劳。
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他认为，中国目前遇到了解决朝鲜问题的一个战略的机遇。他说，
朝鲜的核武器主要威胁的就是中国和韩国，而且对中国的威胁比对韩国的威胁还要大。那么中国如果不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隐患是无穷的。而且现在是一个极好的战略机遇期，就是美国已经放手让中国来主动处理。
吴强认为，中国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当前的朝核危机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说，
中国对朝关系在过去十年，特别是最近的五年，在朝鲜核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是一个战略暧昧的态度。这样一种战略暧昧的一种态度，跟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一个战略耐心，实际上是更糟糕的一种结果。那么，中国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战略暧昧要对现在的朝核的危机要负很大的责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朝鲜半岛情势紧绷之时，美国国会的民主党众议员弗兰克尔他在四月份的时候跟十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那么最近呢，弗兰克尔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的亚洲行和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的表现，其中他表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下面是专访的录音。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What did you learn? What was the biggest?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 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The PACOM commander Admiral Harry.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 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九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一艘利比亚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星期三在与一艘德国救援船只险些致命相撞之后，在海上救起350多名偷渡客。没有伤亡情况的报道，所有偷渡者都在沿海城市塞布拉台的外海获救，并平安回到迪利波里。利比亚海军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些偷渡客挤在一条木船上，在海岸警备队的船只靠近的时候，另外一艘来自德国救援组织海洋观察的船只危险的靠近，差点冲撞上利比亚船只。海洋观察明显的是想赶走利比亚人，该组织表示这些偷渡客带回迪里波里不安全。目前还不清楚利比亚政府是否将对海洋观察组织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向缅甸遣返98000名缅甸难民的努力进展缓慢。随着国际捐助者削减为泰国难民营提供的经费，遣返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道主义工作人员表示，资金压力正好又遇到由于连年冲突导致缅甸东南部的基础设施和卫生系统严重的不足，以及安全形势动荡，它的不定带来的困难。泰缅边境地带的9座难民营自从1980年代中期就设立了，当时缅甸难民蜂拥至泰国，以躲避少数族裔武装和缅甸军方之间的冲突。但是随着缅甸的选举，在昂山素季领导下的文官政府2015年建立，缅甸获得民主，遣返难民的项目开始增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空军最近有了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这位新领导人是中国唯一项主要潜在威胁，称会努力采取应对的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5月8号以76票对22票核准了56岁的海瑟·威尔逊担任新的美国空军部长。威尔逊女士出身空军世家，祖父、父亲和丈夫 都在空军服役过，自己也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1998年至2009年，他代表新墨西哥州第一选区出任国会议员，并以国家安全事务作为自己的议事重点。过去4年当中，他是南达科他州矿业技术学院院长。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3月30号举行的核准听证会上，威尔逊说，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继续受到威胁，并首先提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他说，中国的经济将在未来10年内赶上美国，中国正以强劲经济为后盾，迅速发展新的军事能力。威尔逊说，美国空军目前的备战状态不足以应对跟一个力量接近的竞争者潜在的军事冲突，包括空军人员数量不够、训练不足、武器装备陈旧。有议员问，空军应如何冲破中国军队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威尔逊说，如果成为空军部长，他会致力于研制 B-21 型新一代远程战略轰炸机。他还说，他会领导空军提高太空能力，同时努力维护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威尔逊女士是自川普政府上任近4个月来，美军各大军兵种第一位新的文职领导人。川普总统正式提名接任海军和陆军部长的几位人选，由于个人原因纷纷退出。防务专家们说，新的文职领导人迟迟未能接班，正影响美军各大军兵种在人员配置和装备更新等关键问题上做出重大决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迈克尔·詹奇曾经服役于美国精英的海豹部队，退伍之后他创立过多家的网络安全公司，继续保障美国的安全。最近他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专访，谈论中国跟俄罗斯对美国进行的网络战争以及应该如何的应对。下面是专访的录音。
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是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的主要国家级黑客。近年来，中国黑料美国人事管理局窃取了现任和退休的联邦政府雇员机密资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曾经服役于美国精英的海豹部队的迈克尔·詹奇，他说，他跟他的妻子也是人事管理局黑客案的受害者，所以他们很能够感同身受。但是由于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组织以及运作大不相同，为了要维护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美国难以防卫并且反击中俄的侵略。
So if you think about our intelligence communities, they are highly restricted.
你想想我们的情报界，他们受到严密的管制，他们只能对外侦查，所以政府部门并不被允许来保护私人企业。国家安全局并不能提供特殊工具给福特、迪士尼、IBM 或可口可乐来保护他们的系统。而由于我们了不起的创新以及企业，他们容易成为觊觎的目标，这需要靠商业的网络安全产业开发软件跟产品来保护他们。但这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如果你想要利用商业的安全软件来保护自己不受外国政府攻击，那是做不到的。而在那些国家，他们的政府能够保护并且控制该国的私人企业，而且我们的社会在法治方面也是比较精细的，哪些事情你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企业可以或不可以做，哪些事情政府可以或不可以做。而我们的权力是分散的，我们有16到17个情报部门，每一个都负责自己的领域。而人性就是他们不一定总是互相沟通互相合作。而如果你去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一切都被他们控制，对他们来说比较容易。而如果我们开始出手，那就会像是在玻璃屋里扔石头，因为我们的政府不能去保护他们，所以我们商务体系的保护太弱了。而在今日，跨国际的大企业有的搞不好在全世界有72个办公室，所以如果你给其中一家的总部某个特殊工具，那可能就会泄露到他们在外国的办公室，你懂我的意思吧？
詹奇表示，虽然因为一天到晚听到黑客攻击的新闻让美国民众感到担忧，但是他保持着谨慎的乐观。但是他也警告，若不尽快止血，美国的国防以及国力都可能受到影响。
There's always two sides to that argument, right? The American public is kind of tired of every day.
这个争论永远都有两面，成天听到 Target 百货被黑，这个银行被黑， Netflix 被黑，索尼影业也被黑，一天到晚都是这种事儿，美国大众都感到很厌烦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拥有惊人的科技和资源，所以是的，我们在几件事上领先。想想看，为什么俄罗斯、中国、伊朗跟其他国家试图黑掉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雷神公司来窃取我们的武器机密，而且他们的确成功过，这直接让他们大幅跃进5到10年，试着赶上我们。但是在网络方面，我们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并投入更多的资源，而我们与电脑工程相关的教育系统也比较悠久，所以我们国家的整体力量，无论是在攻击或防卫上面，都比民众想象的要来得更高。但是我们国家整体的失血并不一定总是来自那方面。如果你黑进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偷窃最新的无人机秘密，那美国在实体战争当中的横向优势就被抵消掉。在商业方面，假设你是一家在波士顿或旧金山的生化公司，你开发了一个超厉害的新药，可以延长寿命，并且是花了好几亿美元做研究，一夜之间某个国家黑掉你，偷走你的机密，这就是我说的盗窃。不只是阻碍创新，更是全球商务游戏规则的改变，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受到攻击。
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如此大的威胁同时，詹奇指出要反击确实很困难的。
Cyber war has become so sophisticated that oftentimes China or Iran or North Korea or...
网络战争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常常中国、伊朗、朝鲜或其他国家开发出一个网络武器，看起来跟感觉起来却带着俄罗斯或是中国的属性，然后从中国境内伺服器发动攻击，但事实上可能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对谁以牙还牙呢？好，今天你黑了索尼影业，那我们就黑掉某家中国的大媒体，但我们怎么确定是中国人干的呢？能够100%确定吗？当然有些东西你能够完全确定，而这就是你采取外交手段的时刻，告诉对方，如果你继续黑我们的商业部门，那我们只好反击。就像你今天侵略占领新泽西州，那我们就必须反击。到最后，唯一的组合就是互相毁灭。我们的确拥有伤害他们的能力，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技术领先好几代，但现在我们非常自我克制。
詹奇表示，网络战争与传统战争并不一样，是在影子里进行的战争，一般人无法察觉。从关闭电力网到窃听电子通讯，现在正朝着太空发展，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处于领先的地位。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九岛马里兰州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法国中间派马克龙在总统大选中战胜勒庞，意味着欧盟的这个主要成员国暂时躲过了民族主义政治。但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的马克龙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他是否能够赢得议会的支持，兑现竞选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欧洲事务记者雷鲁斯的报道。
伊曼纽尔·马克龙成为继拿破仑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承诺为所有人创造繁荣，因而赢得大选。他现在必须要团结国家，弥合全球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深深裂痕。
Que nous défendions partout l'esprit des Lumières menacé dans tant d'endroits。
欧洲和世界希望我们维护在许多地方受到威胁的开明精神，他们希望我们维护所有地方的自由，保护受压迫的人们。
Ils attendent que nous portions une nouvelle espérance。Un nouvel humanisme.
他们希望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希望，新的人文主义，让世界更加安全，让自由得到保障，让世界继续增长，更加公正，更加生态。他们期望我们做我们自己。
Que nous soyons enfin nous.
但是压力也随之而来，数百人聚集在共和国广场，要求马克龙兑现不让一个人落下的承诺。这个群体为寻求庇护的非洲人的权利而游行，
他们明显很开心，国民阵线输掉了大选，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提醒马克龙先生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一个标语牌写道，欢迎马克龙，你在我们手上。投票中有400万空白选票，抗议者提醒马克龙，他的日子不会那么好过。
我们希望能在议会中占到大多数席位，阻止他做他想做的事。
马克龙希望进行轻工商业的改革，放松劳动市场监管，推行自由化的移民政策，并创造更多就业。
伊万纽尔·马克龙的胜选是坚实的，他多得了三分之一的票，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弃权，这就是投了空白票，人数远超过以往，所以局势对马克龙来说是充满风险。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获得一个之前的已经成立的政党的支持。
德国领导人发来了贺电，也伸出了援手。
我们愿意帮助法国降低失业率，增加年轻人的就业率。我们双方将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
将于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将决定马克龙是能够获得议会支持，还是要单枪匹马的去兑现承诺。美国之音雷露斯巴黎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多年来组织七一大游行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5月10号透露，以维园足球场作为游行集结起点的申请遭到了港府康文署的拒绝，原因是由亲政府建制派团体组成的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已经申请这个场地作为举办的活动的地方，要优先给对方。这是七一大游行举行15年以来首次可能无法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康文署深夜回应称，庆委会是慈善团体，可以优先使用维园。据港媒报道，今年回归20周年的游行主题包括抗议政治打压、不满一国两制走样等。不少民间团体和民主派对庆委会与民阵争场都感到意外，因为庆委会过去多年一直不申请维园球场，认为绝非偶然，背后有政治目的，可能是政治任务，质疑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访港洗大平地，打压其游行，但是实际上只会刺激更多的人不满而上街。那么另外，中国维权律师谢阳经过长期的关押和审判之后，近日发表声明说自己已经取保回家。他是在2015年一场打击维权律师和异议声音的运动之后被捕的。此前他的妻女在今年3月在美国有关方面的配合下帮助下流亡美国。那么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当中有下面的报道。
我们注意到美联社是周二发表了一篇报道，是详细的介绍了这个谢阳的妻子和女儿是如何逃往美国的。
是。
那么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美联社这篇报道呢，就是他基本上是从这个陈桂秋，就是谢阳的妻子陈桂秋，在二月初上旬离开中国之后，然后经过几天，然后到了泰国，然后从泰国来到美国。他就是把这个从离开中国之后一直到泰国，特别是在泰国这几天，这个中方还有泰方还有美方这三方的官员角力，如何把这个陈桂秋和他两个女儿然后那取得到他们一方的监护之下，比方说中方、泰方还有美方，如果取得他们监护之下，然后把他们送回，如果中方得到这个陈桂秋母女三个人，他就可以把他送回中国，如果美方那得到他就会把他这个送到美国，如果泰国方面得到，那就看中方和美方的角力谁的力量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不管角力结果如何，最后的事实是陈桂秋母子三人在3月抵达了美国。
嗯，
这就是这个美联社这篇报道这个全部的内容。
是，我们知道设在美国的人权组织叫对华援助协会的负责人穆西秋律师也是参与了这场营救，而且他参与了很多次这样的人道的援助啊。那么穆西秋律师是具体怎么来讲述这个陈桂秋一家的这个案子的？
因为这个他是穆西秋先生呢，他是最累的这个营救这个他是每次都是行动的总策划和总指挥啊，比方说高志胜的案子，比方说郭飞雄的案子，还有那个唐金玲，还有江天勇，他们的家人都是傅西秋牧师把他们从中国然后经由泰国，最后都是在泰国 然后最后来到美国的。那么中国到泰国这一段呢，可能要经过其他的一些东南亚的小国家，柬埔寨啊，或者是越南啊，或者等等。但是最后这几个艺人是家属，他们的妻儿都是从泰国来到美国的。那么在这几个案子当中，还有其他的许多案子当中，夫妻就牧师都是总的策划人和总的这个他是知情人。那为什么呢？就是在这次说美国和是中国官员和泰国官员把这个陈桂修母子俩他们把他们押到这个，经过移民法庭说是马上递解出境，然后把他们送到机场，马上就要这个送回这个中国这个之际，然后美国国务院得到了傅西修的报告，然后美国国务院呢指令美国驻泰国的大使馆的外交官员紧急出动，最后在三方的对峙之下，美国外交官成功然后把这个陈桂秋母子三人来送到美国。这就是傅西修他中间起的主要作用。傅西修今天有一句话最很有耐人寻味，他说我在我经手过的这么多案子当中，这次川普政府营救陈桂秋母子是行动最快和最给力的一次，这是傅西修牧师的这个原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演播室再给我们的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香港民主党两位现任和前任议员星期四中午在邮政总局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邮寄了由十多位民主派议员联署的公开信，促请内地秉持人道主义精神释放在东莞坐监的香港书商姚文田保外就医，在内地或香港诊治。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前议员何俊仁表示，现年76岁的原香港陈忠书局负责人姚文田患有心脏病、哮喘病，自几年前入狱以来健康状况恶化，身体状况也欠佳，曾经五次发病昏迷住院，2015年7月转到监狱医院监管至今。民主党副主席尹兆坚议员他表示，目前姚文田的身体欠佳，内地却不准他保外就医，实在是不符合人道立场，因此他与多位议员联署呼吁。另外，在中国广东省，广东省清远市数万民众5月9号晚上聚集在最繁华的城市广场，抗议当地政府计划在飞来峡镇北江上游附近建立垃圾焚烧厂，担忧污染饮用水源以及周边的环境，当局从广东其他地方调集了大批的特警武警支援镇压，并且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最新的消息说，垃圾焚烧厂的项目已经被取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网上和清远市市民向美国之音提供的消息，被誉为广州后花园的清远市飞来峡镇的民众抗议当局计划在山清水秀、人口相对较少但交通便捷的北江上游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行动，从今年四月就零星展开，形成稍具规模的抗议则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在当地政府未能积极疏导甚至采取希望压制民众不满情绪的措施后，民众近日抗议情绪不断高涨，而规模也扩展到清远市。从5月7日晚开始，飞来峡镇数千村民自发组织游行，到5月9日民众展开罢课、罢市、罢工的行动，数以千计的人游行到飞来峡镇政府和清远市政府外集会抗议，大批警察在现场戒备并与民众对峙。据报道，多日来已有数百人被警方抓走拘捕，而到了星期二晚上，抗议地点转往清远市最繁华的城市广场，抗议人群不仅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网上和记者获得的视频显示，当局因警力不足，从深圳、广州、东莞等地调集大批特警前往清远，而警方为驱逐抗议人群发射了大量的催泪弹，并继续抓走一些抗议民众，现场示威者则不断高喊抗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和声音的清远市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地政府 回应民意的方式非常被动，甚至愚蠢，只知道用高压手段压制民意。这位市民说，市民已经觉得围堵政府机构是没用了，要去发动群众，到最繁华的广场，有更多的人示威，知道真相。记者，你知道有没有好些人被抓呀？市民说，有啊，有被抓的视频，按到地上的，发射催泪弹的视频，都有，我们现场有人。记者，这是事关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呀。市民，通过这个抗争之后，他肯定就不在那儿见了。其实他还没有真的决定就在那儿见，如果没人反对的话，那就是了。这位市民还向记者表示，当地民众在群里或朋友圈里发的视频很快就被删除，当局监控得很严格，而当地警方也警告民众不要传播所谓谣言和造谣的视频。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清远市公安局，询问有多少人因抗议被抓，是否有如网上所说的近日警察曾进村抓人，这几天所抓人数多达几百人。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不清楚情况，无法回答记者的提问。据飞来峡镇政府此前通告，该焚烧厂是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更是清远“十三五”规划的重点民生项目，选址在石梨村，但是位置在黄竹坑水库以北一带。该项目遭到当地村民强烈反对，认为建成后会严重污染水源及农作物，更会殃及珠江流域第二大水系北江。而且选址附近有数间中小学及幼稚园，会有数以千计师生受工程影响被迫撤离。此外，周边区域还有多个旅游景区或度假村，认为建焚烧厂会不利当地旅游业发展。清远市青城区人民政府5月10日发表公告，称5月1日以来，一些群众因担心该项目会对生活环境及北江造成污染，连日来在飞来峡镇及清远市区举行聚集抗议活动，特别是5月7日晚、5月8日下午和5月9日晚，少数别有用心者组织煽动，在市区党政机关和商业闹市区聚集，阻塞交通，高喊口号，严重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损害了城区的公共秩序。公安机关依法及时进行了处置，对聚集人员进行劝离，对涉嫌扰乱秩序、阻塞交通的人员强制带离现场，对极少数涉嫌违法犯罪分子采取了强制措施。青城区公安分局在官方微博上警告，不要以身试法，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对组织煽动非法聚集和造谣者，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理。据最新消息，迫于压力，清远市委、市政府星期三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慎重研究决定，不在飞来峡镇石梨村片区规划建设再生资源处理中心项目，即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月14号是以色列建国69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之前，一位犹太裔的美国专家出版了新书，书名是《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这本书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该书对大屠杀中旁观者和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1938年11月9日，一名居住在德国的犹太青年，在其家人被纳粹德国下令迁到条件艰苦的难民营后，开枪打死了一名德国外交官。事发后，希特勒下令对在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采取报复行动。当夜，91名犹太人被杀，3万名年龄在16岁到60岁的犹太男子被送往集中营，1000多座犹太教堂被焚烧或摧毁。 由于浩劫之后到处是破碎的玻璃，这个夜晚因此被称为水晶之夜。一位已故的二战史专家在回顾11月9日到10日的情形时写道，在几十万人群魔乱舞的同时，数百万人赞同的一旁观望。此外，天主教会也对犹太人所受到的迫害视而不见，保持沉默。该事件成为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前奏。犹他大学法学教授阿莫斯·吉洛阿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据他介绍，2016年他回到父亲的家乡匈牙利的一个小镇，从当地的人口中了解到1944年5月26日他祖父母等犹太人被驱逐的经历。他说
The bystander who were their neighbors saw my grandparents and other Jews, you know, carrying their suitcases and walking to the train station.
他们的邻居也就是旁观者目睹我的祖父母和其他犹太人拿着手提箱走向火车站，这个镇上的外邦人就向他们吐吐沫，诅咒他们，打他们，没有人给予他们任何帮助，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加害者更容易得逞。
吉罗阿最近出版的新书《共谋罪：犹太人大屠杀的观望者》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就旁观者而言，人们应当从犹太人大屠杀，特别是水晶之夜中吸取什么教训？面对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和仇恨，个人责任是什么？吉罗阿说，历史证明，单靠道德准则和动力去做对的事是不够的。他主张依照社会契约原则，通过立法约束人们的行为。他认为，不保护弱势群体或有风险的社会成员，就是对社会契约的彻底背弃，而且构成犯罪。吉洛阿说
：“The idea of relying on morality, for me, it's a non-starter. It's a lovely parable.”
对我来说，依靠道德力量这个想法娓娓动听，但是不切实际。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对旁观者施以法律上的责任。
吉隆阿说，假如某人看到另一个人明显受到伤害，他当时就在场，而且有能力去减轻这一伤害，但却袖手旁观，此人作为旁观者就犯了不干预罪或共谋罪。不过考虑到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不清楚事件的责任方是谁，他不主张旁观者铤而走险亲自出面干预，而只是要求其立刻打电话报警。犹他大学历史教授罗伯特·戈德伯格说，社会契约不适用于犹太人大屠杀，因为纳粹政权通过剥夺和摧毁公民权利废除了社会契约。他说，
二战期间政府是掠夺者，是他通过各种法律并下令杀害了数百万人。当政府是掠夺者和犯罪者时，谁来支持和维护社会契约呢？
戈德伯格认为，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旁观者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因为他们的袖手旁观使得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迫害更加变本加厉，这些旁观者因此要承担共同责任。他说，人们在讨论犹太人大屠杀的旁观者时，往往忽略了包括美国和前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以及罗马教皇都是其中的旁观者，这些掌握了权力的政府和个人也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戈德伯格补充说，在犹太人大屠杀中还有另一类旁观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救助危难中的犹太人，例如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为帮助犹太人逃离纳粹的魔爪签发了数千张签证，这类旁观者被以色列尊为国际艺人。但事实上，旁观者因为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非常少见。纽约律师亨利·科恩说，20世纪40年代的中后期，在德国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没有旁观者因为目睹但未干预纳粹的迫害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他说
：“In the entire Nuremberg proceedings, which are the famous proceedings involving Nazi officials and non-officials.”
在纽伦堡的审判过程中，以及针对纳粹官员和非官员的审判过程中，从未考虑让旁观者承担国际战争罪的法律责任，没有旁观者被起诉。
科恩用自己40多年的职业经验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当今的美国，经法官判决由旁观者为其不干预行为而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例屈指可数。 科恩以纽约州为例说。
在曼哈顿第三大道五十街，某人看见一对夫妇相互厮打。在纽约州，殴打他人是犯罪行为。那么，此人作为旁观者，是否有法律义务出面干预、加以制止呢？回答是没有。其次，此人是否有法律义务打电话给纽约警察局报警呢？回答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义务，道德上也许有。
尽管对于吉罗阿教授在新书中提出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在充满极端主义、暴力和仇恨的当今社会，此书所引发的有关旁观者的道德和法律责任的探讨，对避免重蹈二战中的某些覆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有关部门表示，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希望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说，台湾与世卫组织双向信息交流畅通，不过医疗专业沟通畅通与全球防疫网无漏洞似乎并非等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在为争取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做最后努力的过程中，向外界展示其医疗科技研发实力。在台国际媒体近日应邀来到新竹生物医学园区参观，科技部政务次长苏方庆、台湾基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世忠等业界专家学者介绍的信息，涵盖台湾整体医疗技术现状以及其中的领军企业基亚疫苗。主办方提供的数字说，台湾的医疗技术水平目前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全球前200家大医院当中，台湾就占14家。2016年台湾有105家生物医药公司上市，营业收入超过100亿新台币以上的公司有十几家。针对目前两岸关系现状及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苏方庆次长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跟中国大陆事实上有很多的互补机制，台湾有很多的强项，大陆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怎么大家的彼此信任去做出更多的合作机制，然后一起照顾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的人民健康。
他还说，两岸医疗产业和科技研发人员应该共同努力造福国际社会和人类健康。参访过程中，台湾生物科技部门人员多次表示，不要让政治因素影响人类健康的事业。台湾2300万人不能成为全球卫生防疫的缺口，而台湾雄厚的医疗科技资源属于台湾，也属于亚洲和世界。资料显示，在应对东南亚地区传染病，例如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曲弓病、登革热、麻风病等热带病方面，台湾的基亚疫苗的研发成果显著。以 H7N7 新型流感疫苗临床开发为例，目前研发已经进入第三期临床试验的验证阶段。基亚疫苗正在研制的登革热疫苗，注射一次便可以获得足够的保护力，而不像市面上目前的产品需要一年内注射三次。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授权基亚疫苗公司从事这种疫苗的研制。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近日说，台湾与世界卫生组织双向信息交流是畅通的。陆委会则回应说，中国大陆混淆视听。基亚疫苗董事长张世忠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会对医疗科技交流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现有的专业合作还会继续。有其他业界人士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不过，医疗科技合作与信息分享畅通，并不等于民间防疫系统不会受两岸沟通机制停摆现状的威胁。陆委会主委张小月前不久谈到李明哲案的时候曾经表示，
涉及到人民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事件，两岸都应该要最优先来处理。
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5月10日在立法院说，陆委会现在往往是在猜测大陆方面是否收到了陆委会发出的信息，因为信息送达与否完全无从查证。舆论普遍怀疑，亚洲地区疫情一旦爆发，台海两岸能否第一时间有效沟通。 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杨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